下面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波罗的海海底电缆而遭人为破坏，丹麦海军正在监视中国货船。后任欧盟外长主张欧盟和美国应该维持强大同盟。因空袭威胁短暂关闭，美国国务院宣布驻基辅大使馆在星期四重启。Elon Musk 效率部出招将删除非联邦事务支出。商务部长提名人主张对等关税保护国内工人。众议院针对司法部长提名人该次的调查报告尚未达成一致。下面请听详细报道。丹麦军方星期三表示，在波罗的海两条光纤数据通讯电缆被切断几日之后，丹麦海军一直对一艘停留在丹麦水域的中国船只进行监视。全球船只跟踪网站 Marine Traffic 的数据显示，中国散装货船伊鹏三号星期三停泊在丹麦和瑞典之间的卡特加特海峡，一艘丹麦海军巡逻船亦都在附近停泊。路透社指出，丹麦军方公开谈论在丹麦水域航行的个别船只的情况非常罕见，但是他没有提及电缆切断的情况，亦都没有讲明丹麦军舰为什么停留在这艘中国商船附近。网上资料显示，伊鹏三号属于中国宁波伊鹏海运有限公司旗下的散装货船，登记地址是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名下只有包括伊鹏三号在内的两艘船。而最近的这两宗海底电缆遭到破坏的事件都发生在瑞典专属经济区内。瑞典检察官星期二开始对这宗涉嫌破坏行为开始初步调查。爱沙尼亚前总统卡拉斯将在12月1号正式出任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兼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俗称欧盟外长，任期五年。在过去，卡拉斯对俄罗斯和中共的强硬立场，主张维持强大的欧美同盟关系。他在上个星期二的听证会上首次向欧洲议会议员发表讲话，强调欧盟将坚定不移地致力于支持乌克兰反抗俄罗斯入侵的斗争。卡拉斯说，我们看到伊朗、北韩、中国更隐蔽地在跟俄罗斯合作，我们必须了解这些威胁之间的相互关联。卡拉斯主张欧盟应该和美国维持强大的同盟关系，一个更安全的欧洲可以成为美国更好的盟友。针对即将上任的川政府可能减少对乌克兰的支援，卡拉斯强调美国在中国的战略利益和乌克兰战争的结果密不可分。他表示，如果美国担心中国或其他全球行为体，那美国也都应该担心我们怎样处理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美国国务院星期三表示，美国驻基辅大使馆是因为当地空袭威胁而短暂关闭之后，将在21号重启大使馆。国务院发言人米勒拒绝透露是什么威胁迫使大使馆20号关闭，作为安全预防措施。米勒更是表示，我们极为严重地看待我们人员的安全。美国大使馆关闭的前一日，莫斯科誓言将回应乌克兰将近三年以来首次向俄罗斯领土发射美国供应的长程导弹。而美国驻基辅大使馆即在他的网站上表示，美国驻基辅大使馆收到有关11月20号潜在严重空袭的具体资讯。这个星期，华盛顿已经开通批准乌克兰使用美军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打击俄罗斯境内的军事目标。这个是乌克兰长期以来的要求。一名乌克兰资深官员则是话俾法新社知，19号对俄罗斯布扬斯克州的攻击就是 以陸軍戰術導彈系統 ATACMS 執行的。獲美國後任總統 Donald Trump 任命長政府效率部的 Elon Musk 和拉米斯亞米星期三在《華爾街日報》發表長文指出，未來他們將朝撤銷法規、縮減政府和降低成本三個方向改造聯邦政府，不想入辦公室的公務員亦都歡迎辭職。國際機構、進步團體和公共廣播經費將全數刪除。兩個人表示，他們已經協助特朗普政權移交團隊確認和聘用專精小政府的鬥士，當中包括最頂尖的技術和法律人才。新團隊將與白宮管理和預算局合作，在兩個人的監督底下向著三項改革方向前進，亦就是撤銷法規、縮減政府和降低成本。政府效率部門將專注在以現有法規為基礎，透過行政命令展開行動，不會推動新的立法，以美國憲法為最佳導航。Elon Musk 和拉米斯亞米認為，總統選舉結果和最高法院有六位保守派法官是政府效率部整頓聯邦政府的絕佳歷史時機。兩個人已經準備好向華府利益人士揮刀，相信能夠獲勝。美國後任總統 Donald Trump 重視關稅政策，近期任命的商務部長盧特尼克正是強烈擁護關稅的人。不過，盧特尼克並不主張全面加徵關稅，而是調整與其他國家對美國貨徵對等關稅，逼其他國家與美國協商。之前，盧特尼克是華爾街投資大亨，亦都曾經是財政部長熱門人選。Trump 決定讓他掌握規模較小的商務部，主要是為落實關稅政策。盧特尼克在9月接受 CNBC 訪問時指出， Trump 用全面加徵關稅的講法是因為選戰期間這樣的講法民眾比較容易明白，而 Trump 本人了解不需要對沒有生產的東西貨徵關稅，因為這樣是沒有意義的。盧特尼克說，我們應該比較其他國家對我們徵收的關稅並對他們徵收相同的關稅，做到對等。他還說，至於我們如何處理中國，他表示這完全是不同的問題。最為對華鷹派的盧特尼克外界預期他在對中國出口管制方面將採取嚴格的規範。是不是更多國際方面的消息？美國當選總統 Donald Trump 星期三宣布提名 Matthew Whitaker 為美國駐北約大使。美聯社指出，考量到 Whitaker 的背景是律師而非外交政策，選擇 Whitaker 出任駐北約大使非同尋常。同一日， Trump 宣布提名密歇根州共和黨人前眾議員 Pete Hoekstra 為美國駐加拿大大使。Hoekstra 曾經1993到2011年間擔任密歇根州的國會議員，並擔任眾議院的情報委員會主席。此外，兩位知情人士星期三告訴路透社知， Donald Trump 可能會選擇 John Hopkins Hospital 外科醫生 Martin McCurry 來領導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據路透社報導， McCurry 在COVID-19 疫情期間曾經對一些公共衛生問題提出擔憂，主張依靠自然免疫力來獲得保護，而反對強制接種新冠肺炎疫苗。美國參議院星期三以壓倒性票數否決三項試圖阻擋美國對以色列出售部分武器的提案，這些提案是由進步派參議員提出。綜合法新社和路透社報導，所有贊成票都來自民主黨團，反對票即來自民主黨及共和黨議員，突顯總統拜登所屬的民主黨內部對以色列當局政策睇法全異。 其中一项决议案试图阻挡向以色列军售战车炮弹，另一项决议案即是要求停止运送迫击炮到以色列，第三项决议案即是试图阻挡运送联合定向攻击炸弹套件到以色列，一共有80票反对，17票赞成，一人弃权。这些不赞成军援联合决议案是由与民主党团合作的无党籍参议员 Bernie Sanders 提出，他和部分对平民在战争中的对待提出批评的民主党人共同提案。美国政府星期三宣布已经和半导体晶圆代工厂格罗方德敲定一笔补助款，将支持他在半导体制造方面的投资。在总统当选人 Donald Trump 重返白宫之前，总统拜登正致力确保部分政绩。这份具有约束力的合约是依据芯片法提供格罗方德高达15亿美元的直接资金。晶片法提供一连串激励措施，用来促进美国半导体的研究和制造。白宫2022年曾经指出，全球芯片产能中美国仅是占 10%， 大概 75% 集中在东亚。拜登政府已经根据芯片法宣布了数以10亿计美元的拨款补助，但是大部分资金还未发放，政府官员正努力完成最终程序。海地多支帮派组成的同盟组织力拼全面攞下首都的控制权之下，太子港暴力事件11月11号以来暴增，今年以来死亡总数已经破4500宗。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克星期三表示，过一个星期来至少150人遇害，92人受伤，大概20000人被迫逃离家园。太子港 85% 区域由武力集权的帮派分子把持，即使肯尼亚率领的国际部队已经在当地协助势单力薄的海地警察恢复某种程度的秩序，美国星期三力推将一支协助打击海地帮派恢复当地秩序的肯尼亚为首警察部队转变为联合国维和援助团。美国驻联合国副大使席亚表示，目前部队的人力和装备都不足以抗衡海地势力庞大、武力充沛的帮派分子，将部队正式改为联合国援助团将提供更多的财力、人力和后勤支援。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当中很多都支持海地联合国维和团的构想，但是拥有否决权的中俄两国反对。美国检察官20号向一名法官表示， Alphabet 旗下的 Google 必须出售它的 Chrome 浏览器，分享数据和搜索结果给竞争者，并采取一系列其他措施来结束他在网络搜寻上的独占情形。这种改变将基本上导致 Google 被严格规范10年，并受到同一间华盛顿联邦法院的监督。这间法院已经裁定 Google 在线上搜索和相关广告领域构成非法垄断。美国司法部同一个州联盟希望地方法院法官梅塔终止 Google 每年向苹果和其他设备供应商支付几十亿美元的独家协议，令到它成为它在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上的预设搜索引擎。 Google 将有机会在12月提出自己的提案，梅塔已经安排在明年4月对这些提案进行审理。不过美国候选总统 Donald Trump 和司法部下一任反垄断负责人可能会介入并改变案件的进程。美国和欧洲正在努力减轻对中国关键材料的依赖。据能源新闻网站 oilprice.com 的报道，随着美中对稀有金属竞争的加剧，今年锑的价格已经升了 200%。 这个领域的上市公司涨幅更是超过 800%。 分析师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有更大的涨幅。北京控制住全球 48% 的硅原材料供应和大概 65% 的精炼和加工能力。美国即是超过 60% 的硅依赖从中国进口。西方企业正在积极开发新的稀有金属供应源。中共从9月15日起对金属硅等物项实施出口管制，这个是继去年限制镓、锗、稀土等材料出口之后，中共再进一步对战略性矿物做出管制。美国咨询公司 Axiger 上个月引述伦敦咨询公司 CRU 分析师 Sony 的话讲，鉴于金属梯目前仍然处于历史高价水平，随着大陆限制梯出口的消息公布，价格可能会进一步上涨。